约翰一书四章7到21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心的，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；没有爱心的，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。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，也信。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这样，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即完全。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。惧怕的人在爱里得未得完全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。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，阿门。
谢谢雅茹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章节是从第7节一直到第21节，是在约翰一书4章。那我们看到这个主题是爱，然后活出神的生命，这个是我们这里面提出来的重点。那从7到11节呢？它这个地方在右边，我们看到第7到11节呢，它是阐述从神而来的爱，使我们彼此相爱。第7节看到那个有爱心的都是从神而生，从神而来的爱，使我们彼此相爱。那我们来后面会分析一下，这个。神从神而来的爱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爱？到时候我们看到第9节那个地方是差他独生子到我们世上，这个是他最大的爱然后借着第二个段落是12到16节，是借着住在爱里面，而且与神彼此。互助，我们住在神里面，神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彼此的互助，使爱神的心在我里面才能够得以完全。我们说我们爱神，怎么样能够完全呢？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彼此互助，我们才能够得以完全。这是12到16节。第三呢，17到18节里面。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。第四段落是19到21节，所以爱神的也当爱弟兄。那怎么样活出神的生命呢？约翰说，神就是爱，神的爱不是抽象的。是借着差他的儿子来拯救世人，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神的爱里面第九节这个地方，是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，使我们借着他能够得生，能够有永生，能够有神的生命在里面。这个神的爱，神爱我们的心，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显明出来了。所以爱很重要，没有爱心就是不认识神。因此爱神不能够停留在口头上，而是要表现在这个四的十一节的爱弟兄，要爱弟兄上。亲爱的弟兄们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要彼此相爱。所以爱弟兄姐妹呢，这一个是神要我们操练的哈。那什么叫做爱弟兄姐妹呢？一个人会爱人的话，会愿意为别人的益处来付出，而不是只要索取。所以这个如何爱，然后也可以从这个能够饶恕别人的过犯，也接纳人，而不是排挤人。跟我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排挤，不是彼此要服侍。所以这个爱一定不要停留在口头上。然后约翰甚至于说，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。所以这个地方第20节那个地方讲到，就是如果说我爱神却恨弟兄，这个就是说谎话了。所以这个地方表示爱人是真实的，是真实爱神的外在的证据。所以你从表面上可以看出来，这个人是不是爱人呢？可以看出他是不是真的爱神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又强调了真理跟爱必须并重约翰一直在讲到，就是说我们要在住在神的爱里面，我们要认识神，一直在前面一开始在强调要认识神。所以真理呢很重要，爱也非常的重要，两个要必须并重。约翰没有只有讲真理，也没有只讲爱，而是把两个结合在一起。所以只有真理没有爱，容易变成了知识非常的丰富，却缺乏怜悯的心。因为知识的丰富，所以甚至于很容易的论断他人，觉得这个人不对，那个人不对，真理是这么教导的，结果反而落入论断中间。那如果只有爱没有真理的话呢，容易失去分辨力，把错误也当成正确。所以爱有的时候变成了乱爱，有时候偏爱，有时候是真的是偏心的爱，所以在这个爱呢，好多的学习，所以只有爱没有真理的话，很容易偏离福音的福音了。所以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呢？在真理中站立得稳，不被假教师迷惑，在爱中与人相待，彰显神的生命。这是耶稣所说的最大的诫命，就是爱神和爱人。这个是要彼此相连的。接着我们讲到如何显明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住在神里面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第十五节，这个地方神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这个到底第十五节那个地方讲神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号。首先我们一定要先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第十五节， 首先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真理确定了哈，然后遵行神的爱，有行动出来了哈，活出爱心来。第二、第三个呢，哎，有圣灵的见证哈，所以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工作。什么时候圣灵进来呢？当我们认罪悔改，邀请耶稣住到我们心中，差遣圣灵住到我们心中。所以圣灵意思是，就是耶稣的灵也是圣父的灵，所以这个是圣灵，他在我们心中住到我们心中，他有见证哈。然后完了以后，我们还要确认，在审判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有耶稣，圣灵的见证，因为我们遵行神的爱，因为耶稣基督，我们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我们对审判的时候就没有惧怕哈。在审判的日子，我们坦然无惧，因为信靠神而得平安哈。所以，我们这地方要描述到什么叫做住在神里面。神住在我们里面哈，右边这个地方是神住在我们里面哈，然后左边这边是住在神里面。那我们看到到底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？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意思就是圣灵住到我们里面哈，意思就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。所以这里强调神的同在与能力。他住到我们里面呢，他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哈。所以神在住在我们里面的话，他圣灵会安慰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，他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哈。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美好的应许哈。另外一个住在神里面是什么呢？我们是人回应神哈，所以强调人的信心。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住在神里面呢安全哈。那我们神的话语，我们是顺服哈，所以他是强调人的信心顺服很重要，是人一定要与神保持连结哈。所以住在神里面是人的责任。神住在我们里面是神的主权，神的应许。我们从这个地方理解到为什么互助的重要性。他说，两者是彼此相连的。神先住在信徒里面，信徒也持续的住在神里面。所以总结一句话，真理决定我们所信的是谁。爱显明我们里面住的是谁？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一个人若真实的相信耶稣，并且继续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，就显明出神借着圣灵住在他里面，而他也持续的住在神的爱与真理中。这不是靠人的努力赚取神的同在，而是信徒与神相交所结出的生命的果子。17-21节是完全的爱，爱成熟，爱你没有惧怕。我们爱是因神先爱我们，爱神的人也必须爱弟兄哈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，如果说爱神却恨弟兄，到底是什么评价呢？哎，这个是等于说，神是说谎话哈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如果爱神却恨弟兄，就是说谎话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来应用哦，神怎么样向我们显明他的爱？哦，借着十字架。然后我们是否常常思想十字架，而不是只注意神是否有祝福我？第二个问题，如何，最近有哪一些人是神提醒我要去爱的？饶恕的或关怀的，我是否仍然对某些人存着苦毒或冷漠？第三个问题，我如何知道自己已经住在神里面？可以从哪些生命的改变看 看见神正在我们里面做工。第四个，我是否偏向只爱，只有真理或只有爱？今天神要如何帮助我们真理和爱之间取得平衡？第五个，若今天要用一件具体的行动来回应神的爱，我会做什么呢？这个例如，主动关心一个弟兄姐妹，饶恕曾经伤害我的人，或为有需要的人付出，或是主动分享福音，或是用祷告陪伴软弱的人。愿这个从神的爱中间，让我们来思考，我们怎么样来应用在日常生活。
好，谢谢黄师母哈。这个围绕这一段话来仔细的思考哈。这一段话最有名的就是4章8节讲说神就是爱啊。然后这句话在16节又再重复一次，神就是爱啊。那这句话很简单，但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啊。他为什么不说爱就是神呢？却说神就是爱啊。神就是爱，与爱就是神有什么不同啊？那约翰很喜欢用平行比较哈。刚才黄师母有比较这个住在神里面和神住在我们里面啊，很仔细的去思考啊，这非常好哈。还有一个比较就是爱神和爱弟兄啊，爱看不见的神和爱看得见的弟兄之间啊，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哈，比较的地方哈。
这个我们都知道神是爱，但是真是做出来和活出来和理解上出来还是挺不容易的。那我们有谈到，我先分享一下第三题哈。小平姐妹有提到，就是我们如何知道自己住在神里面。然后这里有3点看到哈。第一个就是有圣灵的印证哈，就是在13节和24节分别有提到，就是我们信了主就会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哈，所以我们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。那还有一个呢，是第15节，是认耶稣是神儿子，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住在他的里面。然后还有一个，第三个是在16节的后半部分，16节后半部分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就是我们要住在爱里面。所以这3点哈，非常感谢小平这个提出来。所以我们从这3点上可以，慢慢去练习哈。我们住在神里面，这个有这个三方面的那个应用和验证。然后我们有谈到那个爱的属性哈，那神是爱，他的爱和我们的爱是不同的，他是 agape 的爱，然后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肉体上没有的，所以如果你是靠肉体或者是靠老我去爱，你那个爱不是从神来的，那个也是不被接受的哈，在教会的侍奉中也会带来伤害。彼此的伤害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让人比较难以理解的地方哈，就是为什么我们去爱人，我们回报的却不是爱呢？却是伤害呢？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是不要以自己的方式，而且要神的方式。那我们有谈到这个爱这个几方面的属性哈，磊磊弟兄有分享。第一个就是爱是无神的爱是无时无处的，然后再一个是无条件的，再一个是他牺牲的爱，再一个是他永远的爱。那这个无条件的爱哈，这个无条件是对我们人来说，他爱我们每一个罪人，不管你是好人、歹人、坏人哈，多大的罪，他都爱我们。但是呢，他不爱罪哈，所以这个无条件不等于无界限啊，这就是爱和真理之间的平衡，有一个平衡。所以我们在宣传爱的时候，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把这一对双胞胎同时拿出来，爱和真理要放在一起哈，不然的话就会陷入那个乱爱，泛爱，那个。 世界的那个以爱为幌子的那个纵容罪的那个爱的泛滥里边。那我们也谈到这个，其实爱你熟悉的人，爱你喜欢的人很容易，但是爱你不喜欢的人，这个才是神对我们用这个 agape 的爱才能够活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下功夫，然后求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流露出来。
好，谢谢 Alice。这一段经文是圣经里面讲爱讲得非常完整的哦。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啊，这个就表示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。爱里面没有惧怕，18节。所以人说，如果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。作者特别解释说，如果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，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应该用神爱来彼此相爱，这是这个约翰特别强调一点啊。而且说，爱神的人也爱弟兄，这是什么？从神所受的命令呢？这是神的命令，爱不是你喜欢不喜欢，爱是你一定要去证明说你是属于神，神也住在你里面。这是我们彼此应该学习的一个最大的活出基督徒的样式。
谢谢吴章老，谢谢爱丽丝啊。他前面这一段是讲到认识神哈，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，才能够真正认识什么叫爱哈。所以他是用神来定义爱啊。什么是神的爱呢？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哈，第9节啊，第10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哈。所以首先要把这个爱有一个定义的哈。这个爱的定义是神的儿子啊，神的儿子的舍命啊，用这个来定义啊，什么是爱？所以他不说爱是就是神啊，因为不能用爱来定义神啊，而是用神来定义爱啊。所以这个是讲到神也是爱的那个源头啊。认识了神之后，第11节之后，他就讲怎么回应这个爱哈，亲爱的弟兄啊，哈，你既是这样爱我们。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啊！所以，当我们这样回应神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住在主里面啊，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啊，带来的是爱上面的成长，爱上面的突破。那爱上面的成长，爱上面的突破，遇到一个难关，就是怎么爱看得见的弟兄啊！这个是哈，我们小组花很多的时间哈，围绕这个问题在思考哈。就是哈，神就把一些具体的看得见的人放在我们的身边，都是有毛病的哈，在家里也是，在教会里也是哈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对我们说我们爱神的一个测试哈，也是我们成长的机会哈。不要把这些有问题，你看为有问题的人看作麻烦，而是看作机会哈，看作我们在爱里面学习成长的机会哈。爱必须要带着十字架的啊，这是另外一个姊妹有提醒我们哈。如果不出于十字架的爱，那还是人间的爱啊。带着十字架的忍耐，带着十字架的受苦哈，带着十字架的那种的宽容哈，带着这种十字架印记的爱啊，去爱啊，那这就是哈我们在学习领受，也在神的爱当中来成长成熟的一个过程。借着什么？借着你身边的人啊。借着那些不可爱的人来磨练我们，来学习我们，反反复复回到十字架的面前，承认我们没有爱啊，承认我们不会爱啊，然后呢，领受，先学习，先琢磨哈神的爱，然后神借着圣灵，才能够把那种神的爱加给我们。
我们今天是沿着这5个问题在思考哈，第一，如何神如何向我们显明他的爱，大部分都是从应用开始的哈。那我们就在思考，实际上神通过属灵长辈，通过牧师讲道，让我们认识神的属性哈。神是我们最近在听大卫·鲍森的这个神的。属性哈，神的恩典、神的公义、神的怜悯、三一真神，这些都是向我们展现神。当我们认识神，我们就更宝贝他 的救赎更宝贝他对我们的爱，在公义上面，为了救赎我们哈，他的爱哈，所以那在思考我们自己呢，是否常思想十字架，而不是只注意神的祝福？那可能生活中我们都不是这样哈，因为肉体还是很大的。像我自己，我是非常感恩神向我的爱哈，通过这回病，让我痛，让我连工作都没法工作，让我能够看见弟兄姐妹的关爱，也能够在神赐的好医生、智慧的医生来到的时候，让我感恩哈，这些都不是我配得的哈。更是让我有静思的时间，来亲近神，这都是神对我的爱哈，更是照亮我那些隐而未现的罪，让我在这个动不了的时候，在脑子只有脑子可以动的时候，来思想自己的罪，来认识罪，然后来认罪悔改，真的是通过这一次，我感到神对我的治愈，从心里从身体上的治愈是功不可没的，所以非常的感谢他对他的爱。那当我是否会时常思想十字架，经常不是，因为生活顺利，会养成贪图安逸的习惯，而习惯成自然，就不愿意背十字架。那我们只有晨更，通过读经、祷告、参加敬拜，神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。这救赎之恩是在十字架上哈，所以我们要与有受苦的心智，包括为他人祷告、关爱他人，这些都是要让我们思考十字架。那第二个问题，最近有哪些人是神提醒我要去爱、饶恕和关怀的？那我的亲人，实际上在我身边，在我们身边的人，实际上神是提醒我们要去爱的。我们经常以为爱是非 agape 的，实际上要真正爱我们亲人，用 agape 的爱是非常不容易的，是要我们背十字架的。所以呢，我感觉到的，我的亲人实际上是在提醒我哈，是神在提醒我要让我去真正学会爱，因为这个三角哈，神在上面，神教给我们爱，然后我们都是平行在三角底线的。如果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糟。我们更不可能去互相爱，因为都是人人都是自私的，爱自己的。所以这个是神在提醒，用在亲人中彰显爱，不是在外面。我要工作，让别人看得我风光亮丽的去爱人的，那同时也让我思考，我在工作中得罪过我的人，我能原谅他吗？那尤其是因为得罪我而让我离开工作单位的人，这些人我恨之入骨的。但是呢，神是要让我们去爱的，这些都是黄师母今天提的第二个问题里面让我思考的哈。同时呢，我们有时候在教会也会看到，虽然有关爱小组，好像觉得关爱小组不够关爱。那实际上，神在提醒我们什么？我们去如何关爱人，而不是拿着马列主义手电筒去照别人。所以这些都是，神让我们去做，神必纪念，而不是我们做了要彰显我关爱了谁，关爱了谁。哈，第三个，我如何知道自己是住在神里？哈，我感恩的是，神赐给我一个导师。是就像世界上过去学的叫真友啊，而不是那种禅友。那我的导师真的是我的真友，就是他会提醒我去做该做的，而不是去做我想做的，而让我肉体变得越来越小。这是我就知道神开始在我身上动工哈。同时呢，也是神在克服我自以为骄傲。经常骄傲哈，人都不认为自己骄傲，都是自己认为自己很谦虚的、谦卑的。别人再要一说你很谦卑，好像自己更谦卑了，其实是假的。那当我真正去认错、去请求原谅，把自己的身份降下来，因为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哈，神在看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撇弃自己的立场、自己的正确，去也不再去证明自己是对的时候。我觉得神就开始动工，神就开始住在我们里面，神在改变我哈。那第四个问题，我是否偏向只有真理或只有爱？我觉得我自己更偏向于只有真理哈。我还没有学会爱，我觉得不要去给自己找借口。但是呢，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实际上是以恨为主的哈。我想可能现在 教育可能也是哈，就是在世上的教育没有爱的，我们更不知道如何去爱的。我们所学的爱都是从自己的原生家庭、父母是怎么样爱的，我们就去怎么样，他们之间怎么样争斗，我们就怎么样争斗的哈。所以，当神要真正翻转我们自己和翻转我们的家庭的时候，非常痛苦，因为要让我们自己。要翻转，所以呢，经常是站在真理的制高点上去评判别人，没有爱，这个是对我的提醒哈。包括愤世嫉俗，都是世界对不起我，都是周围的人对不起我，这个都是要认罪悔改的。第五题，若今天要用一种具体行动回应神的爱，我会做什么？黄师母已经都列出来了哈，我想每一个里面。主动关心别人，哈，这个是不容易的。我希望别人关心我，我不太愿意关心别人啊，好像自己是受者，而不应该是施者。实际上，这个是今天的提醒。第二个，饶恕伤害我的人，哈，我们经常是。victimize，好像在任何关系中，我都是受伤者哈。实际上不是的，我们给别人造成的伤害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要去原谅受伤害我们的人。第三个呢，为有需要的人付出。我有一个感恩哈，实际上黄师母，我第一次和他深度交往，实际上就是在和牧师的幸福列车上。牧师一着急，他就回应。然后后来两次，我们又一起在幸福列车上同工哈。这个实际上真的是要需要付出的。像他在那个最危险的学校里面去关爱学生，去拯救灵魂哈，这个都是要付出的。所以这个是感恩哈，我们也要学习，这是榜样。还有主动分享福音，这个我们不是我们蒙福了，我们就不去救。还在最终挣扎的人了哈，用祷告陪伴软弱的人，求神给我们警醒的灵和智慧的心，去为人祷告，与神连接，而不是我们以为在为别人好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祷告哈，求主怜悯。
刚才牧师提了一个很好的概念，就是神就是爱和爱就是神有什么区别？就是老约翰说的是神就是爱，是吧？God is love，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讲这个神他是一个本体，然后神他有很多的这个性方面，就像圣洁啊、公义啊、良善啊、真理等等，爱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。所以说，就是这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而且这几个方面是并存的，但是如果说人呐、啊、把这句话就扭曲了，变成爱就是神，这里就是把这个爱当做了一个主词，神变成了一个表现的一个方面啊，然后这个就是当今很多的这个问题，什么滥爱啊，等于任何人，比如说只要主观的认定啊，这个某种的感觉就是爱，然后把它就这种感觉就。认为是神，那个就是当今很多自由派的这个来源，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认真的来分辨这种情况。然后刚才师母也提了几个很好的问题哈，就是说有一些前面三组已经阐述的很好了啊，就比如说这个神如何向我显明他的爱，我们刚才牧师说了这个牺牲的爱、十字架的爱、各个他的爱。然后如果你把这种爱狭窄的这个定义为，就神一定要祝福我啊，这个保佑我。啊，顺着我的意来，那个才是爱，那个就是你的理解就完全是错误的。然后呢，最近哪一些人提醒我们要去爱，我就给一个例子。上一周我带主日学的时候，我们就讲到这个马可福音，哈，就是说要为病人祷告。然后我们小组里面就是长老夫妇，他们就说，因为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有讨论嘛。就是我们有一位新信主的弟兄，他动了眼睛的手术，但是动了以后就更不好了。然后长老夫妇就马上说，我们看到这句话，我们马上就为这位弟兄来举手祷告，因为之前我们每周的祷告会都有为这位弟兄祷告，但是没有跟他直接的接触，因为他也不参加祷告会。然后那一天我们7个人，我们就一起的按手在这位弟兄身上，啊，为他的眼睛来祷告。当然我们说啊，医治的主权在神，但是就是大家一起来为他按手祷告，连我自己一个参加的人，我都觉得感觉不一样。我相信那位弟兄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。 然后我们怎么样才知道自己住在神里面？就是，其实是那个重生的确据在你里面是很清楚的。就是说，比如说以前你很难饶恕的人啊，比如说我每一年回国，我的先生是不太善于打理家务的，每年回国家里从天花板到地板上全是脏的啊，这个车子也坏了，然后一棵大树倒在院子里也没有人管，然后我们家的猫都是被他喂得瘦骨嶙峋、皮包骨头的。要按在往年我都要生气的，但是今年我就没有。然后我还看到我家弟兄在那个冰箱里放了很多，他虽然不会做饭，但是放了很多这个外卖啊，他就知道我回来倒时差很难受啊，就没有办法做饭，他就事先预备好了。我其实我蛮感动的。其实这些事他往年也有做，但是我往年都会生气，但是今年我就真的是，我非常的感谢他，而且我们相处了5天，他就回国了，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真的是关系不一样哈，就是说感谢神。然后这个第4个问题就是真理和爱的这个平衡啊，我就引用这个雷青姊妹以前常说的一句话，其实这句话的这个始作者是奥古斯丁啊，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关键的这个真理上啊，这个就是这个 unity 是吧？然后在次要的问题上，这个 liberty，然后这个在怜悯的问题上，就是 charity 啊，这个就是达到了一个平衡。
好，谢谢大家的分享啊，这个都非常的好，越来越丰富了哈。明天又是星期三了哈，提醒大家哈，明天我们提早半个小时来哈，我们一起来学啊，怎么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哈。欢迎大家，明天的聚会从7点钟开始哈，我们先有一段时间来学啊，十部释经法哈，怎么来解释神的话语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复习哈，把这句话呢来读2遍，我们一起来。约翰一书
一
五章
书
十
五
一
章
到
十
十
一
三
到
节，
十三节，
这见证
这
就是
见证
神
就是
赐给
神
我
赐
们
给我
永
们永
生，
生，
这
永
永
生
生也
也
是
是
在
在
他
他
儿
儿
子
子
里，
里，
有了神的儿子
神的儿
就有
子就有
生
生
命，
命，
没
就
有
生
神的
命
儿子
就
就
没
没
有
有
儿子就
这
没有
些
生
话
命，
写给你们
写
信
给
奉
写
神
给
儿
你们
子
写
的
儿
名
子
的
身
人，
上，
要
奉
叫
神
你们
儿
知
名
道
知道，
自
要
己
叫
拥
你
有
们知道
生
自
命。
己拥有
一
生
书
命，
五章
章
十一到十三节，
十一
章
到
十一
十
到
三
十一到十三
节。
节。亲爱天父，那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应许，给我一切信你的人都有一个永生的盼
阿
望。
门。
主啊，我就将这个平台弟兄姐妹交到你手中。如果在这个平台里面还有人没有认识你的时候，求
主
今天圣灵在他心中动工，让他能够接受你做他的永恒的主。主
阿
啊，我们将我们生命都交在你面前，我们的因着效法你的缘故，就要凭爱心行事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求圣灵引导我们，祷告奉主名求，Amen。
阿门，
Amen。
阿门。